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 Motocon Legal Practice 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先生。郑律师上午好。
喂，你好。
非常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将郑律师请教任何同签证啊、移民还有法律相关的事务哈。那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请郑伟俊律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疫情签证啊，以及在疫情期间学生签证、485毕业工作签证、打工度假签证还有临时短缺技术签证政策的最新调整哈。啊，这实际上是来自于我们上周现场说法到这个话题哈，但由于当时大家对于这个节目的参与度非常的高哈，我们当时是没有机会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下这几个常见签证类别的最新的政策调整。好，那我们在本周呢请到这个就是郑伟俊律师呢跟大家再来聊一聊这些话题哈。好，郑律师，首先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澳大利亚是推出了很多新的一些签证方式哈，来帮助一些目前没有办法离澳的一些人士，那同时呢也想来解决这个新冠疫情造成的一些啊重要的行业所面临的一些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那于是呢就在原有的408临时活动签证的此类别下呢，就新推出了一个我们称作这个疫情签证的一个签证类别。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持有该签证的人可以在澳大利亚从事哪些活动呢？
如果是那个疫情签证的那个类别的话，那申请人主要是有分两种。第一种的话就是如果他们这申请人是需要留在欧洲，然后就是要从业一些欧洲比较这短缺的一些工作，比如说疫情期间要帮助医疗、残障、老年护理或者是儿童啊，或者是农业的那种行业的话，那你是可以去申请这个签证来做那些本地人是做不到，可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是比较有短缺的一些行业。或者是如果你没有别的签证可以续签了，可是你是因为疫情关系离开不到澳洲，或者是离开澳洲也会面临很困难的那个情况的话，那你也是可以申请这个408的疫情签证来短期内的留下来。
你刚刚大概介绍一下从这个职业范围的角度哈，就是说哪些人可以申请这些签证类别哈。那么对于这个签证申请要求的话，对于他们目前所签证比如说剩下的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这方面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呢？
一定是你的本身的那个签证面临的28天之内，会即将会到期，或者是你的签证已经到期了，可是不超过28天。
就是28天或以内哈。好，刚刚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408签证类别下的一个新类别哈，疫情签证。那说到受新冠疫情旅行禁令的影响哈，那许多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还是没有办法返校上课哈。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多次跟大家来关注这个话题。那时间过来这么久了哈，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疫情期间现在这个学生签证有哪些特别的调整呢？
如果他们已经在境内的话，那现在由于不能上课然后有一些就需要工作的那个关系，所以政府是有是对于某一些行业，比如说如果学生是要在某一些超市工作的话，他们那个本来那个20个小时一周的那个限制，现在就要宽容都40个小时一周，可是这个的话就只是到5月1号。如果你是在我刚刚说的那些行业，比如说医疗的，或者是照顾老人的，或者是照顾儿童的那些行业的话，那你依然还是可以工作到40个小时一周。这个政府已经说好，如果你是在那些行业工作的话，他不会取消或者是对于你的签证做出任何负面的那个行动。如果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也上不了课的话，那 那个政府也是说了，他不会因为这个关系取消签证，或者是做什么负面的那个行动。
嗯，好，刚刚我们关注的是那些无法正常返校上课的哈，在澳大利亚境外的留学生。那我们看到，其实，在澳大利亚境内的一些留学生的话，可能也面临着毕业之后找工作的一个问题哈，因为疫情的话，可能也会有些困难。那就是说到我们大家可能会都知道的一个签证类别，叫485毕业工作签证哈。那这就是一种这个短期工作签证，就是可以让那些在澳大利亚完成2年学业，但是呢还没有达到移民分数要求的毕业生呢，来申请这个签证之后呢，就可以自由的在澳大利亚找工作啊、学习啊、旅游，或者是完成一个职业学年哈，从而呢来满足这个移民分数。那现在疫情期间工作也挺难找的哈，那这个485的毕业工作签证方面有哪些新的调整呢？
这个申请485之前本来就是需要考雅思的，或者是很多学生就是利用这个时间把自己雅思分数把它提高，才可以自己看看可不可以拿到那个189的那个邀请。那现在就是有很多自英文的考试是有被取消，比如说 PTE 那一边的话就已经是大部分的已经取消了或彻底取消了。现在雅思的话还是可以进行来去考，可是在这几个礼拜真的也看到很多英文考试都开始有在宽松了，这也开始断断续续的话给学生或者是给485签证人去考试。那如果你下一个签证的那个签证的那个要求是你必须要先去考好那个雅思或者是 PT 或者英文考试才可以去达到那个分数才可以去申请的话，现在是有一些比较宽容的那些条例，就是说如果你是因为疫情关系的影响你不能提前考那个英文的那个成绩的话，那你可以向移民局申请，然后先申请递交申请，日后才补上这个英文考试。
嗯，好，谢谢邓律师，欢迎大家从现在开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3参与节目，现场请教法律和移民问题。好，我们来开始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是李先生，上午好，李先生。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
那个专家，那个主持人好，我是那个600类的签证，
是
那个3年的签证。完了以后呢，我在那个境内呢，是到7月份到期。我在境内啊算了算，6月份呢达到累计呢达到12个月了。我就是满足这个855这个了。完了以后呢，我看那个这个咱们政府有一个文件，就是这条怎么说呢，如果你在18个月内阶段内在澳停留累计达到12个月，你的签证仍然有效直到签证到期日。那么我是不是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在6月份如果是累计达到12月7月份我再走还是合理合法的呢？我想咨询一下这专家。
对，是如果你在是过去18个月以内是如果你逗留在欧洲只有12个月的话，那你离境的话是完全是合法的。可是如果是讲到现在的疫情期间，如果你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订不到机票，或者是你回不去中国因为这个原因而留下来超过那12个月的话，那现在移民局那一边是有一些比较宽容的对于这个事情有宽容的对待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取消你这个旅游签证。
李先生，
是这样，那就是说明呢，我就是是不是说明确一点，我到7月份的还可以继续在这待着，直到我那个7月份的那个签证到期。
对，如果你的签证是到7月的话，你就肯定是7月之前离境，除非你去申请另外一个签证来续签。可是如果你是说你那12个月。的那个导流时间其实6月就已经到期了，那如果你是能证明到说你是因为疫情的缘故离不到境的话，那你就可以是不会受到这个违反了这个条件的这个负面行动。
是这样，那但是这个证明是我需要是怎么个沟通呢？ 我也是知道这个，就是看见这个妈妈，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证明这个。您说这是怎么证明啊？上政府？
到那个这，如果到那个时候，如果你是有证明到你是有试图去离境，或者是有一些因素你是离不了境的，你保留了那些文件。移民局如果真的是要考虑取消你的签证的话，因为你违反了那个条件的话，他们会先问你，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考虑取消你的签证，你可以有一个机会提供一些资料，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取消你的签证。然后到那个时候，你再递交有相对的文件给移民局，说你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离不开澳洲才违反了这个条件，然后让他们做一个评估，应不应该一人取消你的签证。
嗯，就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证明就曾经试图想要离境但是离不开，是不是需要提供？
我明白，我明白，我那个飞机票就是给我取消了。
对对对对，
这个，
机票就可以。
这个我明白。再一个，我查那个就政府那个官网，是我的那个日期的话，原来是到7月20号，现在呢，他在官网上我一查呢，他给我延长了2个多月，到10月4号，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合法的吗？还是说他们算错了？还是？
如果你是通过那个 VIVO 去申请的话，VIVO 的话，这个是连着移民局的那个电子系统，所以你可以由那个为准。那如果你把它打印出来，如果未来如果系统真的是出了什么事情的话，那至少你可以把那个 VIVO 的那个打印本拿出来给移民局看，就是当时你为什么会觉得你的签证是延长了2个月，是因为这个 VIVO 的关系。
嗯，好，我们接听这一位，这一位是夏女士。上午好，夏女士。
两位主持人好。
哎，你好。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去年12月26号在高科的一个商场里面，我在等停车位的时候，趴车位的时候，从后面来了一辆车就把我撞了。
嗯，
撞了之后我就下去跟这个人说，我说你下来看一下，你把我的车撞了。他下来，我就说我们互换这个driver license和电话。他说我不可以给你，你错了，我要去报警。我说哦，这样啊。后来我就赶快把他的车牌照下来，他一开车就跑了。跑了之后，我当时就去找这个商场里面的这个保安。保安来了之后，他就说你不用怕，因为我们这里有备了。他当时就这个保安当时就打他们这个商场里面的电话，因为那天是圣诞节，26号又是很忙。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怎么样能帮到我呢？我现在要去报警啊，我的车撞成这样。好，他说我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电话拿给我？这个商场的保安就说可以，他就把他的电话拿给我。我说你那，我说刚好这个人在这里，对面的这个车他是亲自看到的。好，他这个保安就跑到对面去问了这个人，这个人说是有这么一回事。当时我就后来把我的车趴好了之后，全部搞好了之后，我就找到这个高扣时，开车离他这里不远，2分钟的样子，我就找到一个那个警察局去报警了。
嗯，
警察局报警，他当时就给了我一张纸，上面就写着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名字。我当时就不知道要这个警察的这个number。后来呢，我第二天就打给我的保险公司了，我说我的车怎么样？他就说哦，你不用付钱，因为不是你的错。好，上了过了。他发了一张单下来，我又去验车之后，这个单上面就是要我付钱。哎，我说我什么都没有错哦，我说我保安的电话也拿给你了，你们怎么现在要我付这个钱呢？保安这个保险公司就说，他说因为你没有真正的这个就是撞我车的这个人的地址，你要去警察那里拿。好。因为我住在布里斯本，我就又跑到这个我住当地的这个警察局去，我就跟当地的警察那里的人说了之后，他就把我的那一张就警察写给我的那张电话号码和这个就收进去了。他说哦，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不是你们的错。他说我们要去查，为什么当时他不会给你一个，就是说你当时没有记下这个警察的名字，而且你没有去，他没有给一个 number 给你报警的 number。 他说我们会去搞。他说到了两，他说我说那大概我要等多久？他说两个礼拜，我等了三个礼拜去找他们，他们里面就没人。你我当时哎，他们就不这就不这，我说你们不。你们既然不处理我这个问题，你们就不应该收我这张卡，对不对？我说那我去，他说后来我又找去，又跑去跑了，一共跑了三次当地的这个，他说你这样吧，你还是自己去高扣子，找这个警察局这里。我说这样啊，我说我自己去找，你要给你的那个卡给我啊，他也没有给。后来他们总是去呢，就是找到警察局的那个前台，前台的人就说我再跟你查一下，哦，你现在连按都没报我，你现在没理按我。好，二月四号了，就一直推到二月四号，我就打，他说你要打电话去报。我打了电话之后就给了一个卡给我，那个 number 给我 number 之后呢，我就交到那个我的这个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他说你这个还是不可以的，还是得要详细的这个地址，你还是得要去拿。我到现在来来扯扯，后来又把一个，后来还不是一个另外一个公司，就说要我交94块多钱才能调这个档案出来。哎，我说那可以，我又交。后来他又说啊。
好，夏女士，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因为您的这个细节会比较多。我想这个问题的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在警察那边的话，他们并没有您的一个正式的报警记录，而且据您的反应的话，这似乎是他们内部工作程序的一个疏漏哈。因为您其实在第一时间都联系了警察，也提供了该提供的证据。那么郑律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像缺乏向警方报警这样一个备案的话，保险公司又确实需要这样的信息，那这样的问题怎么处理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如果通过警方那边一直在拖延的话，那是可以试图去这当地 Queensland 的那个 RTA， 这主要是看你那个车，这对方的那个车子的那个车牌是在哪一个州注册的，然后你如果去那个州的那个 RTA 的话，有一个表格可以填，就是说由于你们有那个这汽车的那个事故，可是你需要得到对方那个车主那边的那个联络方式，你是有一个表格跟声明可以填，然后 RTA 那边的话就会把那个车主的那个名字跟他的那个地址泄露出来给你，你就可以把那个资料交给你的那个保险公司。如果当时那个人这不是车主开车的，是他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的话，那因为是他车子撞到你，所以他是需要负上法律的责任的，除非他能那个车主能提供当时开车的那个人的那个讯息，可是警方那边帮不到你的话，你就去当地那个 RTA 吧。
这样好。
对，去昆州的路证据哈。好，谢谢夏女士哈，希望您都一切顺利哈，谢谢。
好，
谢谢。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 Helen， 上午好 ，Helen。
啊，你好，你好。
哎，你好，请说。
你好，我想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郑律师。就是在法律上有没有关于邻居的树木的处理的条例呢？
您大概说一下您的情况啊。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大概在两三年前那个一次大雨大风暴雨之后，那个树枝掉下来把我们的fence打破了。然后这个我的邻居呢就从这个后边就到了我家窗户口，就是说让我要付一半的钱来修理。当时我是担心他老就如果从后边经常来的话，就我觉得不大安全，所以我就同意了付一半的钱就把这个修理了。在修理之后呢，我就发现他的树呢有很多树枝在我这个花园上边，而且很危险。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能不能就是把你这个树枝也修理一下？结果他就不同意，他说这个树枝在你的这个花园的上方，应该你自己负责修理。然后我跟他交涉了几次，我又去找了警察局，找了康所，他们都说应该是自己协商，但是呢，这个树是他的，应该他负责处理。后来就是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又是一场大雨，又把我的fence和那个。把我的那个树木给打死了，然后我的那个晾衣杆也给破坏了，我就把照片发给他，我说你看看这个是不是该你该怎么办。他跟我发个信息过来，他说这个事我早就告诉你了，所以我现在我又去后来现在又去找了那个就是调解委员会，调解委员会给他写了第二次信，然后就说他说他不愿意就是来协调，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这个事你该怎么处理。因为他那个树的整个树干就是完全是向我这个房子这边倾斜的，所以我担心的是这个树干整个倒下来该怎么办，因为它那个树是干脆， 所以它的树根比较浅，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才好。
嗯，郑律师，我们现在节目里面也探讨过大概的一个类似的话题哈，就是您当时答案是说取决于这个长在邻居家这个院内的树是不是给我们这边造成了一些实质性的一些损失哈。那刚刚据这位听众反映的话，已经有两次的损失了。我们当时也是说可以找市政府一个方面去调停，但现在也是调解无果的话，那下一步可以怎么办呢？
下一个阶段的话，就是去那个 Land Environment Court。那这个Land Environment Court 的话，是专门是处理自邻居或者是有关土地的那些纠纷，那你是因为已经通过那个市政府没有用的话，你是可以到那个 Land Environment Court 那一边去申请，要求对方那一边去把他们那个树枝把它去修短，或者是做一些防备的措施来防止继续影响你那一边的那些财物。
嗯，就是调解不成的话，下一步就是走司法程序了哈。
对，
那我该怎么走司法程序呢？
我建议你先找一位是你们当地的那个律师，给对方那边写一封信，再警告一下，就是说如果他再不做出任何的那个这修改的话，那你们就会到法院那边去。然后如果他们还是没有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回应或行动的话，那你们再通过律师去 Land Environment Court 那边去起诉。
嗯，土地和环境法庭哈。
OK， 那是我现在的理解就是说，他说我现在理解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处理这个树，但是这个钱要你出。现在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钱该谁出呢？如果砍树的话，就砍树枝的话，或者就是保护他这个树的话，该怎么谁来出这个钱？
如果他那个树枝是没有影响到你的那个土地的话，而且你是主动去要求他去修而已的话，那这个费用是需要你去出或者是双方去协商的。可是如果他那个树枝的确是对于你那个土地的财产或者是建筑物是有负面的影响的话，那个责任归于他。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他已经都破坏了这么东西了，那么很明显就是他的数字影响了我呀，但问题现在他的问题，我理解他的想法就是说，你可以处理这个任何数花钱，但是必须得你花。
嗯，但现在目前的情况就是双方调解不行的话，就要由法院来强制性下令哈，来这个执行这个法院的这个 order， 来如果要是他有责任的话，就是必须他由来付，如果他自己不愿意的话，那就需要这个法律的力量来强制性要求他来支付了。
OK，
嗯，好，谢谢海伦，好，谢谢，
谢谢你啊，
好，谢谢，
okay，
谢谢，
好，拜拜，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好，这一位是王先生，上午好，王先生，
哎，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
哎，您好，我是这样帮助朋友问一个签证问题，
嗯，
他是当年付费来的澳洲，就是那种付费移民来澳洲的，他子女担保他来澳洲的，但是呢，他去年回去了。去年回去以后呢，回中国呢，就是疫情期间一直没有回来。他因为他还有老人，所以呢，现在是他的那个签证快到期了。他应该怎么样去延续他的这个签证呢？
那他是因为已经得到那个永居了，所以如果他是没有回来的话，他是需要续签那个155签证，那个 RRB 签证就是永居。就是那个是永居续签的那个签证。如果他过去五年是有居住在澳洲超过两年的话，他是可以在境外再续五年的那个签证，续完之后就可以是随时出入境了。如果过去五年的话，他是没有住满这两年的话，那他最多就可以续个一年。有些时候会是三年。
他过去五年只有一年在海外。
这一年在海外的话，那他是可以通过网络去申请一个新的一个五年的那个签证，不会因为他现在在境外会做出任何的负面的影响，可是他必须要拿到那个新的签证才能再次入境，如果他的那个现在那个签证的话马上就要到期的话。
OK， 就通过网络申请就可以是吧？
对，没错，
也
是155签证。对，
好，
哎，谢谢您，
好，谢谢王先生，
谢谢，
好，谢谢。这一位是圆圆女士，您好。
哎，你好，
早
上
好。
早
上好，请说。嗯。
啊，是这样的，很简单。是先咨询一下，听说是在这一段时间，澳洲公民去中国的话，需要在澳洲的政府部门办一个手续，比如说是像请求去中国这样，有这样的事情吗？另外的话，如果是有的话，应该去哪一个部门办？是这样的，谢谢。
嗯，你具体说请求去中国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听旅游社说了，他说我现在的这个情况下，那个就是 COVID 的那个virus 那个情况下，如果我澳洲公民拿澳洲的护照去中国的话，他必须要有像那个澳洲政府啊什么，我不知道哪一个部门、
okay.
去提出一个请求，有这样的事情吗
？OK。
这个我是没有听过，因为我有认识有客户，就是他，本来就是持有中国的签证的，可是也是欧洲的公民，他们去离境至回去中国的话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如果你是想确认一下的话，这个管制的方式不在于澳洲，是在于中国那边的那个入境的那个条件。所以你可以打电话去中国领事馆那边去确认一下。
嗯，
哦，那就是说跟以前不是在 virus 的情况下是一样的，拿着签证，拿着那个护照去签证就可以了哦，是不是？在澳洲的话，
在澳洲的话是，可是因为你要毕竟是要入澳中国那边的境内，
对，
他们有可能有一些特殊的那个条件，那可能是跟中国领事馆那边去确认一下入境的那些手续会比较好，因为可能会有隔离的那些要求。
嗯，
哦，澳洲政府是没有这个要求。
对对，
嗯，
好，
谢谢你，好，谢谢，
非常感谢，
好，
谢谢
啊，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王先生，上午好，王先生。
喂，你好，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嗯。
哎，你好，哎，律师，我想麻烦问一下，是这样，我有一个加盟的清洁生意，那在这个生意，我上面有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我清洁大概有三个多月没给过我钱，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方面，如果说我要追债的话，是怎么一个法律程序是合法的？因为这中间还牵扯有一个那个加盟公司。
嗯，那你是加盟给另外一个这第三方去经营你的生意是吧？
对，这就是加盟的一个清洁生意，然后我去做事嘛，然后客户把钱给加盟公司，然后他们再把钱扣去那个管理费以后再给我。
是，那你是可以走那个普通的那个法律途径的，比如说去起诉，或者是我们这如果那个债务是超过750块的话，你可以申请一个叫 statutory demand， 就是要求他们强制性的21天之内把那个款支付给你，可是由于是疫情的期间，一般来说你起诉完之后，对方那一边必须要14天之内去去支付那个判决的那个额度，如果他们没有临时去支付的话，你是可以申请一下公司破产或者是去接管那个公司的，可是由于疫情的期间，那个21天的时间已经延到6个月了。所以就是你现在拿到一个判决的话，那个对方也是有6个月的时间来支付你这个债务，过了6个月之后你才可以去做出清算啊或者是接管的那些行动，可是如果你一旦拿到判决的话，那个利息这个部分是一直累积下去的，所以如果对方还坚持不支付你这个款的话，你申请清算这个过程可能要拖延6个月。
哦，那我明白了，那就是说我还是应该先去直接去找律师对吗？
对，这起诉那个起诉的那个流程是没有改变的，只是执行那方面的话现在因为疫情关系有一些宽容对待。
嗯，
哦，那我明白了。
好的，好，谢谢王先生，好，谢谢您，谢谢。
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啊，这也是另外一位王先生，上午好，王先生。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哎，请说，嗯，是
你。你好，你好，那个主持人好，专家好啊，非常喜欢你这个节目啊。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房子出租，那个房子一直租给这个租客，已经住了20年了，时间是很长，他交房租啊，什么东西都没问题，都一直都很好。但是现在我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他住了这么长时间，20年了，会不会有一个这个 challenge 我的 ownership 的问题？我不知道，我想问一下专家。
对不起，住了20年有欠人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因为他住了我这个房子很长时间呢，一直都没问题，什么交房租啊什么都很好，什么都没问题，但是我就是担心他住的时间这么长了，在澳洲的法律上面有没有一个他住的时间很长是不是可以签证及这个 ownership， 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不懂。
哦，您的意思是说他租久了以后会不会来挑战您对这个房屋的所有权是吗？
对对对对对
OK OK
如果你们是有一个租赁合同或者是租赁协议存在的话，那是都是没有，就算是你们之前有，就比如说20年前有签一份，然后现在一直延续下去的话，因为是一个商业的关系，所以是不会的。这您说的那种产权是如果是住久了启发那个产权的那个问题的话，是说如果你是占有别人的土地，然后不是因为一个商业的关系，比如说他一直没有交你房租。过了7年之后，他可能会产生一些产权的一些权利。可是，如果他是有一直支付那个租金的话，那是保持一个商业的关系，所以是不会因为这个来引起那个产权的那个权利的。
嗯，
哦，对对对对，行行行，非常感谢。意思他交租金交得很好，而且我们一直有合同关系，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没错，是的。
哦，行行行行，好，
好，谢谢老先生，
非常感谢啊，
谢谢，
非常感
谢
啊，谢
谢
，OK， 拜拜，拜拜。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好，这一位是曲女士，上午好，曲女士。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哎，
律师好，那个我也是一个那个600的签证呢，就是我之前在国内有半年的住，国内半年呢，之前在澳洲半年，然后我现在在。这边因为疫情呢，半年已经超过了，就是我现在呢已经提一个，因为我那个签证上有8503，完了那个我就是现在已经申请了一个取消8503，完再申请别的签证，之前12个月嘛，待满12个月，但是现在。我申请取消这个8503，已经邮件已经发出去28天了，也没有回，我怎么办？
嗯，好，钟女士，我们所剩时间不多哈，简短回答一下。
Okay， 申请8503的话，一般是要你的签证来临的，还有28天的时间，你才可以去申请这个8503的。而且按照经验来说，8503一般是大概10天之内就会有一个结果，所以可能你的签证因为还没有到临时要去终止的那个时间段，所以他们才会拖那么久。所以我建议你可以是。还剩28天之内的时候，你再次通过网上申请。
好好好，谢谢郑律师哈，也谢谢曲女士，因为技术原因，我们现在必须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感谢郑律师参与我们节目和所有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听众朋友。那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曲成来，明天节目我们空中再会。